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竹琳。最近几年呢，有很多企业跟店家都标榜着客制化的服务，大大满足了顾客的需求。但是大家知道吗？全民国防也能够量身打造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的商界教官曾胜杰来为大家做介绍。欢迎胜杰教官。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胜杰教官。我现在目前服务的单位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其实胜杰教官，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教官不就在校园当中吗？
对，
台中市政府，市政府里面竟然有教官。
没有错，其实这个东西齁，早期我们教官他其实没有在市政府底下工作，叫做联络处。自从县市合并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联络处的单位呢并入到各直辖市的市政府底下。那当然其他的不是直辖市的县市，他就是还保有他自己联络处的编制，所以呢会有一批教官他比较特别，他是在市政府里面工作。
这个很特别，然后我觉得你的职称也很特别，
是
叫做商界教官。
是的，
感觉要有借有还这样吗？
其实商界这个名词呢，在教育界来讲它是叫做商量借用，是还蛮直白的，就是我跟你商量一下，把这个人借用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在教育局处或者是联络处的教官，我们都称作叫做商界教官。对，他还是有职缺在学校里面，比如说像我之前职缺在凤园高中，可是人在教育局里面工作，有点像支援的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
好，那你过去两年所负责的主要工作呢，跟我们全民国防其实没有太多的touch， 但是不能说没做哦，他也是有做的哦，
是
还是要去协助推行这一块。那你是怎么操作？
像110年的时候，主要负责的业务并不是所谓的全民国防教育的工作，可是我110年还在协助所谓的教育部去做我们的防灾桌游，因为这个桌游是我主责设计的。在这个中间呢，其实有很多次的机会是去到所谓的社会机关去做全民国防的宣导，包含像可能是民政局啦，然后警察局的六分局啦，或者是区公所之类的，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就是全民国防的授课这样子。
刚才胜杰教官有提到的就是设计桌游这件事，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你是为什么想要设计桌游呢？你是被绿定还是你自己心血来潮觉得说这是一个教材还是？
设计桌游的缘由其实是我在109年的时候去参加了所谓的全民国防的学科中心。所谓的学科中心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学科，比如说数学学科、自然学科，它都会有一个学校，然后成立一个学科中心。那它会邀集所有就是全国的老师，对于这个学科有兴趣的老师来研发教案，或者是去想办法有一个方向，让明年可以有一个成果这样子。那像我们109年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原本预划的是要做所谓的融合式教案，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全民国防的议题，那我要如何应用到我的历史、地理或者是其他的科目，然后让这个教案有一个融合的感觉，就是说它的教案可以融入到人的生活当中。那可是那个时候教育部的一个承办的学长建信学长，他们就有提到一个构想，说他们想要做一个类似兵棋推演的一个教案，想要把兵棋推演的概念融入到这个教案
教材里。
对，那我们就想了很多东西，因为兵棋推演它其实比较严肃一点点，那它有很多的战略然后方针什么什么之类，我们后来讨论到最后就是说那一组的学长姐大概有超过80%以上都有在玩桌游，然后我们就想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有很多的桌游它其实也是有就是所谓的就是互相推演的这个游戏机制，那我们就想办法把它想要的元素呢去融合变成一个新的教案，然后又有结合所谓的兵棋推演的机制这样子。
哇，当这个教案的概念跑出来之后要成为实品，这个距离蛮遥远的
非常遥远。
所以从来没有觉得说算了啦。对啊，
那时候其实有好几次觉得说自己为什么要答应这件事情
有觉得 我当下是不是被下符咒还是失心疯？
其实 那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讲说痛苦并且快乐着这样子是就是其实每一次去开会之前我们总是要 交出一点点的成果或者进度嘛、
嗯、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蛮辛苦的，那个快乐的感觉是你会发现很多很优秀的学长姐他们一直不断的提供你一些新的方向，或者是他们丢出新的素材，然后这是你以前在备课的时候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方向、
嗯、
然后我们要如何把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把它放到一个教案里面，那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自己去做努力以外，教育部也帮我们就是请了很多专业的团队、嗯、比如说曾经设计过桌游的公部门，或者是专门在做桌游的这个游戏公司来给我们就是做所谓的游戏机制的优化，然后或者是一些资讯的删减这样子。
后来它真的实际变成教材耶，
是
有感觉哇开心吗？还是你的情绪是什么？
我必须讲，因为我去年一整年没有在学校里面服务啦、哦、但是透过有一些学长姐的回馈会觉得说蛮开心的，就是自己做的东西不是只有自己能够享受到这个成果，而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推广到全国，我们觉得是非常荣誉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是，我坐在这里也觉得非常荣誉耶，你知道为什么吗？
请说。
我既然认识桌游的设计者这件事也让人很开心啊。
是是是，
对，非常谢谢你。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竹琳。今天的节目特别来宾呢是台中市教育局的商界教官曾胜杰。其实各单位呢都在推全民国防，但是全民国防呢它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绝对说我非讲什么不可。那去年一整年呢，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呢为了推广全民国防教育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胜杰教官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单位呢在推行全民国防教育上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从前两年开始、哦、我们做了一些改变，就是我们的场次把它变得比较小一点点。
以前都搞很大场，对不对？
以前有点像是嘉年华，就是我们
庙会活动这样，
对，办了很大的活动。但是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原因所在的。全民国防这四个字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意涵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办了很多吸引就是民众眼球的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民众都可以有所谓的全民国防这四个字的概念。我先知道了有这个东西、嗯、比如说以前智慧型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广告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它是一台智慧型手机、嗯、它是一台智慧型手机，它
到底怎么个智慧法。
对，然后到后期以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卖的是智慧型手机、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再做下一个步骤，就是说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嗯、
那就是我们前几年开始推全民国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办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都要冠上全民国防四个字，最主要是要让人家认识全民国防这四个字、
嗯、
那到了前两年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是不是要把这些东西给深化。像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嘛，我们在设计桌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人他给我们的理念是你要先把你要的元素放进去以后、嗯、你再去想其他的东西，而不是说你做了一个游戏以后，我们早期的概念是哎，这个游戏不错，它好像可以跟全民国防有所结合，我们就拿出来使用。可是呢我们后期就进入到学科中心之后呢，我们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应该要先有一个你终极的目标，你希望你来听课的人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你要在这个前面去做不一样的搭配跟设计。在这样子的立场底下，包含像我个人出去做宣导的时候，我很希望来听我的上课的这些所谓的参与者
受众
或参与者、嗯、他可以对台湾有高一点的信心、
嗯、
那我自己去执行的方式很简单，我去找了很多的国际上的数据，包含像什么全球火力的这个数据啊，然后包含像我们就是全球就是经济的数据， 把这些数据一个把它
摊
出来，然后告诉今天来上课的这些人说，其实你仔细客观的来看，台湾并没有我们所想象中的这么糟糕。然后我们以前都会讲说台湾是一个鬼岛，像一个鼻屎大的国家，然后或者是什么哦，很贫穷，自然很乱，因为这个是新闻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东西。那我们希望今天这些人他来上了我的课以后，他可以对台湾有信心。全民国防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要能够爱你的国家，或者是你要能够对他 有所信心嘛。对，所以我们希望活动不要像之前这样子
大锅炒，
而是在这样子小小的，比如说像我们去国小社摊，去年我们都没有在做什么类似丢乒乓球啊，或者是那种玩游戏的给小朋友玩这个游戏
那个没有不好，那个是敲门砖。
对， 那个没有不好，而是说 我们想办法看能不能够再进阶一点点。那所以我们就按照不同的受众设计不同深度的话题，或者是不同的年龄层，我们去给他不同的体验课程，希望透过这样子不同的地方，可以让他有他那个年纪或者是他现在工作上可以有不同的回馈这样子。
这样的操作要花掉教官很多很多的时间，因为你面对的受众他长得不一样，
是，
所以你必须要有好多套可以拿出来，
是，
而不是哦，我已经做了一年度的教案，我就统一一起来宣导，不是这么回事啊。
当然就是我们还是会有
固定要宣导的
东西，但是我要如何让他能够听得进去我的宣导，
有吸引力啊，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也许大家在部队也好，或者是在学校单位也好，你一定会从小到大听了很多场演讲，你一定会有感受到有一些讲者他非常的有内容，非常的有料，但是他讲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有，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在台上的讲者也常常说一件事啊，就是面对了5000人，如果有一个人听进去你说的话，那一场也就值得了，
是没有错。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听进去的人能够再多
一
点
点、
哦、对，不要让它只是一个形式，我们今天我熬过2个小时你也熬过2个小时我有交代你也有交代，这样子
没有要熬，大家很开心的度过了这
两小时，对对对对，大家彼此都有收获，这样是更好的状态，
太好了。对，好，这么难要怎么操作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我想你们去了这么多场次，也去过这么多地方，他们应该也都会有不同的回响跟回馈。
是，我先举国小那个场次的例子好了。去年年底我们去了2个学校的校庆，简单来讲我们设计了2个活动。第一个活动是认识国旗。为什么要设计认识国旗？因为我们发现在我带高中上课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高中生他其实对国家的国旗他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我很多东西我们讲得很顺口，什么青天白日满地红，然后或者是国歌国旗歌这种东西，就是可能在我这个年纪来讲就是没有人是不会的。然后或者是像国旗的某一些意涵啊，国旗的某一些它的颜色为什么是红色白色跟蓝色，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国小的时候可能老师或多或少都告诉我们，可是在我在上高中生的课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哎，好多人不知道。做一个调查，那你会唱国歌的举手，大概只有1/2的人举手。
有不会唱国歌的？
不会唱国歌，他不知道国歌的歌词是什么，大概有1/2的人说他从国小，因为他们后面都是放国歌，所以他们不用唱。
我以为他们会有一个课文是国歌，结果现在没有了，
现在都没有了
啊，这样啊。
所以是不是有我们就发现说哎，原来我们知道的东西他们是不知道的。
是，
那所以我们就针对像这样子，就是很多的国小他们也不要求小孩子唱国歌，那当然他们就不会认识国旗，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很多有关于国旗的问题。比如说国旗有几道光芒，有12道光芒嘛，就代表12个时辰，代表24个小时这个国旗都在守护这个国家。我们把像类似这样子国旗的设计的理念，青天白日满地红这种东西，把它做成大概10到15题的问答题，那就配合学校的这个所谓的闯关的游戏机制，然后让这个小朋友能够去了解国旗。那一开始我没有预期说这个东西
会有什么大的
大的回馈这样子，可是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小朋友觉得很有趣，他觉得说 哦，我从来都不知道国旗有这些故事。
嗯，
那我也第一次知道为什么国旗有这么大片的红色，原来是这个象征着先贤先烈的热血。然后 也不知道、哦、为什么会有十二道光芒，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些小朋友呢，他觉得有趣的，他就再来第二次再来第三次，然后他就觉得说哦，我还想要知道更多东西。那这个也不是只有一个两个，我们发现这样一整天坐下来大概有这样 十几二十个这样子类型的小朋友，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非常的有趣。
嗯，
在那个之后呢，我们到了另外一所国小，我们就设计了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带了一把一比一拟中的电子枪
T91 吗？
对， T91 的电子枪，然后带一个模拟的靶，然后我们就去那边摆摊，然后让这些小朋友可以亲自拿起这个枪。然后小朋友拿起枪说哇怎么这么重，他们突然意识到说原来真枪跟他在打电动打两三个小时都不会累是完全不一样的
根本就是一场误会
就是你连拿都拿不好了更不用讲说他要瞄准，然后他要看、嗯、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爸爸看到枪，因为我们还有带钢盔跟防弹背心是一套的、
嗯、
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爸爸甚至是爷爷就非常热心的来教他的小朋友说哎，这个应该要怎么拿枪、哦、这个、应该怎么样，然后他就开始跟小朋友分享说以前爸爸在当兵的时候、哦、我们曾经接受什么样的训练。这就有点像我们以前有分享过岛屿的记忆这样子的一个教案、嗯、我们透过类似这样子的活动，希望可以深度的去加强这个人民跟全民国防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以前这样子我们就是比较热闹的活动，然后大家来看到哦，来看到这边有一个全民国防四个字这样子而已、嗯、
是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就是透过不一样的操作，我们也看见全民国防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他们扮演着不同的亮点。我觉得这个好特别。
对，那包含像我们之前讲区公所嘛、
嗯、
去年去到南屯区公所，
他们都没在睡哈，上课都没在睡，
他们没有在睡觉然后他我去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如果是像这种演讲类型的课程，我就先问请问一下今天来听的是谁，然后他们如果跟我讲说是工作人员、哦、那我就可能在前导的时候我对于工作的话题会带比较多一点。那一场是里长跟邻长、嗯、我就觉得说有点挑战性、嗯、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赶着要回去处理里民的事情这样子、嗯、那刚好我就是知道说就是去年的南屯区公所，他们在去年的万安演习，他们有做一个就是所谓的防灾疏散，他们就实际演练的那个单位。那我就进去以后我就开始问说哎，各位里长邻长大家好，那我知道大家就是今年的万安演习大家都很辛苦嘛，然后我们都有做疏散演练嘛，跟大家稍微谈一下，那请问一下你们大概怎么做。然后开始就有人分享哦，听到防空警报嘛，车子停旁边，然后人就疏散，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追问说那请问一下疏散应该要疏散去哪里，
去哪里，
对，应该要去哪里呢、
嗯、
诶，开始大家就疑惑咯，对啊，疏散
防空洞是有那么多洞吗，
对，要去哪里呀、啊？然后再过来就是说那去的那个地方真的安全吗、
嗯、
依据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我们全台湾其实超过11万处的所谓的防空
避难所
、嗯、然后它有很多的界定嘛，其中一个是超过三层楼以上的坚固建筑物，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其实有很多东西因为它是超过三层楼以上，所以它就被
贴上了
所谓的防空避难所的这个标志。
有欸，我那一天在走马路的时候转头一望，往右手边一看，那间房子竟然贴着防空避难所欸。
对，因为它属于三层楼以上的就是坚固建筑物、
哦、
可是我不禁有一点点怀疑，就是说
这样就行了吗，
就是当初它的设计真的是有防空吗
有这个效果吗，
对，就是真的有吗，
是
我不是要质疑谁，而是说当我们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去让这些我们今天的受众
会不会看到一些盲点，
对，我们去让这些受众去想一想，在我的生活周遭有关于这些议题，万一真的发生的时候，真的能够如我们所想的这样子就过得了吗。
嗯，
那以前防空演练的时候你应该都会听到说要灯火管制，
对，
拉上窗帘关上灯，然后大家都安安静静的躲起来，可是
还有动作，哎、欸， 你们以前演练
有
动作
有啊，有动作啊，
是吗？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换到现在的战争的形态来看的话，这些
会不会太 low 了一点？
真的能够有实际的效用吗？我们就是打一个问号，毕竟没有真的在台湾实际有发生过嘛。
是，
以前早期为了要避免敌军的不管是火炮的人员或者是飞弹的人员，用观察的方式去观察到那边还有灯亮着，所以我们关灯关窗这些是很合理的状态。可是现在都是电子了，然后它的飞弹或者是它的这个打击它都是相当精准的，你的人民在听到飞弹的声音的时候，他还要花时间去关灯关上窗帘
那时候赶快跑可能会好一点
对，他真的能够帮助人民争取到他的就是活命的机会
吗？
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未来几年一定会不断的去验证，包含接下来今年的
修正，
对，万安演习他们一定会不断的去修正这些东西，透过也许是乌俄战争他们的这些经验，当然这些东西就是跟我们今天的受众去打开话题的这个敲门砖，包含就是我们有讲到我后面提供了很多数据嘛，你会看到这些连长跟里长就开始有一些数据他有兴趣哦，他就拿手机出来拍，对，他就出来看说，哦，原来台湾的这个军事实力是全世界第26名，很非常的厉害，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而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很弱的国家，这些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因为它不是台湾人自己做的嘛，都是其他
世界统计的，
对，世界统计的内容。所以我透过这样的课程呢，让他觉得说，哦，原来这些东西是我们台湾的真正实力，那无形之中就建立了他的对于国家或者是对于政府政策的一些信心嘛。其实我们现在最害怕就是我不相信政府，我不相信国家，那到时候如果真的打仗以后，那我们的人民如果
就没办法听指令，
对，他没有办法听指令，他放弃抵抗或者是他选择资助敌军，这些对我们国家来讲都是很大的伤害。
是，
对，
面对林里长你还是可以过关的。
是，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今天特别来宾呢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的商界教官曾胜杰。在去年一整年呢，其实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呢办了很多和全民国防有关的宣导活动，那有一些主题式的宣导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这些构想跟概念是从何而来呢？也请胜杰教官跟大家介绍一下。
主题式的宣导其实去年来受访的时候有跟主持人分享，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把全民国防这四个字呢放到生活里面，然后我们就跟长官提议说，我们台中其实是一个自行车活动啊非常非常热络的一个城市，
你自己很爱骑啊？
对，我自己很喜欢骑车那我们就跟长官报告说，像我们台中有几个很重要的赛事，比如说像万众骑拜，那我们就结合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自己去骑，然后我们也到某一些地方去设置所谓的全民国防的摊位。除此之外呢，我们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他其实我们前几年就有跟这个所谓的大甲正能宫他们去要这所谓妈祖的授权，我们就去做了一些妈祖的这个全民国防的钥匙圈。
哇，妈祖来加持了。
对对对，我们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为了某一些主题的时候大家会非常喜欢，然后因为他来参加这个活动，他可能就对妈祖或对于什么东西他特别的有兴趣，那他拿到的钥匙圈上面不是主办单位的，而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的妈祖，然后他上面有一个全民国防这四个字，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啊，去加深人对于全民国防这个东西字词的连结性。不是只是说我们办一场活动，然后所有来的人都是我们邀请来的贵宾，就是我们想办法去参加别人的活动，或者是 我们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带到不同的会场、
嗯、
像我去年我自己个人参加了大概五六场的单车的活动，我就带着我的那个布条，
这个布条上面有特殊的字哦，
布条上面是写一起挺国防，骑是骑脚踏车的骑嘛，然后呢我就是到了各个休息站或补给站的时候，我就去找，哎，这一团感觉很多人，我就说，哎，不好意思，我是教官，然后我现在在做一个推广国防的工作，那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合个影，让我跟你们稍微聊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去跟他们拍个照，然后就会有人问说，那什么叫全民国防，就有些人他是一般民众嘛、嗯、他可能也没有机会去上所谓的社会局处的课，那我们就跟他分享说，哦，全民国防其实就是大家能不能够热爱台湾、热爱国家的这样子一个心声啊。当我们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 喜欢骑脚踏车或露营？因为他们发现了就是他们可能以前没有发现过的台湾的美好。那我们带的这个东西是希望说，如果你在骑车的时候觉得台湾很棒、台湾很美好，有朝一日如果国家这个美好的土地需要你的时候，也希望你可以就是站出来。那当然第二层意思是说，很多人有讲过就是体力及国力，就是 你能够投身在运动上面，在提升我们台湾的国人的素质或者是国人的运动能力，都会有向上发展的。我们想要传达的理念是，不管你是做哪方面的提升，用哪个角度喜欢台湾这块土地，你都是加深我们台湾全民国防力量的一部分。
哇，感觉很热血。
对对对
对啊，那民众的反应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觉得哇好特别这样吗？
就是会觉得说怎么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一开始啦，
怪叔叔
一开始就是总会有人拿一个布条然后朝着我们走过来这样子，
太好玩了。
讲完以后呢讲完以后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哦好好好，那要加油 哦对，要加油这样子。
哇，
对，
我觉得那个要加油是有一份 很大的力量。
对，然后就我们就尽量去做做看， 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的成果、
嗯、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就尽量去做做看，然后看如果有多少人，哪怕只有几个人少数几个人他真的有听进去，或者他真的哎对这个东西有点兴趣，那我觉得那也算一个人努力的小小成功这样子。
好，因为骑脚踏车叫做骑 bike 嘛，那我们也希望500 Bobby 啦，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有参与到这样的活动，然后间接的了解到全民国防，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是，
就是透过不同的主题也拉近民众跟全民国防的距离。
是，
对啊，很酷很酷。那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嗯、哇，如果我的武力不如人、
嗯、
那我势必就输惨了，输定了、
嗯、
但是在乌俄这里我们突然看到了，哎，这个可不一定哦。其实乌俄战争最让大家觉得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打资讯战。
没错，
这一个东西也颠覆了大家对战争的观感。资讯战、心理战如果打得好、
嗯、
胜负未必。
是，最近蛮多人在讨论就是普丁的形象跟泽伦斯基他的形象。以前会觉得普丁是硬汉嘛，然后另外一个是喜剧演员嘛，然后硬汉跟喜剧演员对打，对，那
到底谁赢谁输，
就结果好像很明显对不对？但结果喜剧演员变成硬汉的形象，然后硬汉变成喜剧演员的形象，那这个过程当中
对调、哦、
对，他好像变中间有很多的讯息在转换。那刚才主持人有讲到所谓的资讯战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过去在做全民国防推广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一个就是所谓的媒体素养的这个部分。媒体素养听起来应该很饶舌。
对，其实我在你给的 paper 里面我就想说，哇，圣杰教官你要讲媒体素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媒体素养是什么，
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
啊、
其实媒体素养呢，我们在你如果去 Google 的话，他会告诉你媒体素养又叫做媒体识读又叫做什么又叫做什么。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去了解这份报道他要告诉你什么东西、嗯、所谓的素养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把你学到的东西应用在生活上的运用、
嗯、
有点像我们以前的应用题这样子。对，那素养就是媒体素养，我们希望传达是大家都有一个思辨的能力。这个思辨的能力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媒体，然后有很多的讯息每天不断的在传播在传递，那这些讯息呢，我发现台湾人都很热血，遇到某些事件的时候大家就会第一时间转发， 看到某某新闻，我要转发到别的群组，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要站在正义的一方。
对，但是我很白目。
嗯，
因为我有做一个节目叫做《事实查核》，
是，
所以呢，只要亲朋好友转发到我的群组，嗯，或者是我个人的 LINE 账号，我就会毫不留情的把那个事实查核的真相回给他。
是，
所以就感觉亲朋好友有被打脸的感觉。
是，
你看我这样是很不应该。
我觉得你这样是很棒的做法。
我很快会没有朋友。
哦，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叫这种行为叫做泼冷水。
对。
可是在媒体素养这个方面呢，泼冷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哦，谢谢。
当一个讯息出来的时候，我真的需要第一时间转发给别人吗？
嗯。
其实如果它是一件很重要很重大的事情，即便你不立刻转发，
它也会在
各个媒体上做发酵。嗯，它并不会因为你转发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从不重要变得很重要的事情。嗯，所谓的重要的议题，它应该是就是经过比较正规的新闻媒体，他们会去筛选嘛，筛选一些东西，然后它会呈现出来给我们的阅听众知道。那通常这种需要透过转发的讯息呢，就是我们会比较偏向就是说它都是属于有心人士希望它被散播出去的讯息。
哦，嗯，
不管你是好的被利用或者是坏的被利用，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是被利用的那个人。
是，
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阿婆她在很辛苦的在 卖东西，我们希望透过社群媒体力量让大家知道，
协助她，这样
对非常有善意的转发出去了。
嗯，
那你是正向的被利用，但是万一那个阿婆她其实有很多间房子。
是，
殊不知阿婆她可能自己不觉得辛苦，那是她自己很开心在做的事情。哦，我只是喜欢每天出来摆摊而已。但是透过这样子的消息传播，你可能会把你原本要捐助给真的有需要的社福机关的钱拿去买阿婆的饼干。
嗯，
就阿婆的房子从三栋变四栋。
是，
对，
这是有可能的。
就是，对。嗯，我们先把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这个东西先讲出来。那资讯站呢，它就更深入一点点。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社群，然后有很多的新闻媒体，然后大家都知道嘛，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一个媒体的背后它其实都有一个金主所在，然后他们都有他们所想要传播的讯息。
嗯，
所以就会有一派的人说我不想要看某个报社的报纸。
哦，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像偏食的这个概念。
嗯，
就是如果一件事情 A 跟 B 讲的截然不同，身为一个阅听众你应该要有的
通盘了解之后
再来剖析。啊，你应该有的能力应该是说为什么同一件事情，嗯，A 跟 B 讲的完全是不一样，是 A 骗我吗？还是其实 B 也只是选择性的在发言。
嗯，
对，我们去了解很多的政府政策，它其实政府政策非常复杂，它不像我们一般老百姓在家里做的任何决定说我只是要这样子，嗯，然后钱就可以拿出来花，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嗯，每一个预算它都有很复杂的过程。那在新闻媒体上它可能只有短短的30秒它可以去传达这个讯息，那如果身为乐听人你不能够去辨别这些讯息的话，你就很容易被某一派的人带着走。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故事跟案例去告诉大家，
嗯，
不要急着去转发消息这件事情很重要。第二个是你要如何去找到，正确的判断的管道。我举一个例子，像去年他们刚刚非常热门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们美国的那个军方就发了一篇广告，就是说哦，原来 Top Gun 里面的那一台隐形战机它是真的会存在的，然后台湾的媒体就转发这一则贴文，他不是用英文转发，他就翻成中文说哦，美国的国防部证实哦 Top Gun 里面的这台战机真实存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看以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奇，所以我就是循着这个上面的资讯呢，我又找回到原来的那一则贴文。然后那一则贴文原来是哦，原来美军的军方办了说一个航空展 Top Gun 的那台模型机呢当天会出现在那一边。
这个整个差很大。
对，就是他说他的那个飞机他当天会出现在那一边。 而不是说美军军方证实这台飞机是真的有这台，
确实存在，
对，
这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干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的朋友圈就是有一些教官们就是一直在疯狂的转传说哇真的有这台飞机，
好现代化，
对，当时那个新闻媒体讲的是真的，因为他在上映之前就有人讲说这可能是洛克希德马丁在跟美军研发的这个秘密武器，然后透过这样子有点像在做宣传然后后面再接这个，然后人家说哦，真的当时 这一台真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做出来的一台真实的战斗机，对，
结果是这个电影的原型机
对，出现在那个航空展里面让大家能够去一饱眼福这样子而已，
太犀利了。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竹琳。今天特别来宾呢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的商界教官曾胜杰，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他们量身打造的全民国防宣导。胜杰教官呢一直希望全民国防可以更生活化一些，从民众的心里长出这种意识。是有发生什么事件吗？还是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体验让你做了这样的发想？
其实第一个发想是说我自己本身从事军旅工作已经十多年了嘛，从我那时候去报考军校到现在，
从报考军校到现在应该超过二十年了，
超过二十年
是不是？
就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台湾人对于军队或者是国防的议题不甚友善。
你这么觉得吗？
对，我觉得不甚友善、啊、对，然后有很多的素材，然后觉得台湾的军人不能够打仗或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
可能以前有很多人听过什么米虫啊什么什么，对啊，
对，比较负面的词汇嘛、那当他们觉得国防就是跟这些负面的军队它是绑在一起的时候、他当然他不会有
就没信心，
没有信心，或者他不想要去了解这些东西，因为他总是负面的词汇，所以我会比较想要从他们的生活，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电影，然后艺术，或者是某一些新闻媒体上面，就是你每天都在接触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国防的议题，只是你可能不知道。那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帮助了敌人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就把你的国家，或者是你把你现在所希望的现况正在慢慢的抹杀的，
送到浪尖。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只是希望说透过不一样的东西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觉得你是小老百姓，你不要觉得
你没影响力，
对，你没有影响力，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影响力、你哪怕你是做生意的，你哪怕你是只是在家里滑手机的退休族群，你少转发一则错误的讯息、你就少伤害这个国家一点点，这就你就做到了 一件事情。所以我刚才主持人有讲说在家族中可能是担任这个泼冷水的角色对，那我们就是蛮乐意就看到很多的人他出来担任这个泼冷水的角色，因为台湾人就是很热情，他很容易就是一时之间就被这个正义感给冲昏了头，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台湾人虽然很热情，但他们又很懒得去了解
真相
是什么，转发转发转发，然后人家说他骗人你就相信他骗人，人家说官商勾结你就相信官商勾结、那其实你就只是一个被利用的角色而已。我们希望大家知道媒体试毒这件事情，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这么轻易的就被利用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还很多啦。
是。
但是透过教官你们的宣导，我会觉得民众的知识会越来越多，对于全民国防的了解越来越透彻。谢谢你们真的就是用了客制化，然后为他们量身定做一个他们可以接受开始入门对全民国防有所了解。
是是是，我们就最主要的客制化就是希望说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他都可以来讨论所谓全民国防的议题，从我的生活周遭来去讨论有关于我的全民国防议题，也许军队对你来讲很严肃，或者是也许经济对你来讲就太过于困难，但是卖面有卖面应该要讨论的话题、然后就是里长有里长应该要讨论的话题，每一个人你们对于台湾的贡献都是对于台湾全民国防能量的提升。
是，就是很想告诉大家，全民国防它真的没有离我们很遥远，它或许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如果你我都可以更重视，或许我们就会变得不一样。
没错，
谢谢圣杰教官，
谢谢。